我现在就打开创世纪第三十七章。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这章圣经的题目是偏爱嫉妒你受苦被害。这章圣经是讲了雅各的全家是住在希伯伦，但是等于没有住在希伯伦，因为雅各是神计划的人，雅各的家是神计划中的、神旨意中的一个家庭。但今天我们看到充满了不虔和不义，一面看到雅各有私心偏爱，儿子们对小弟弟对约瑟的嫉妒嫉恨，以至于这章圣经约瑟开始受苦，受苦被害。什么原因？也是因为神要拣选这个约瑟，在雅各全家当中，约瑟是神计划中的一个、神旨意中的人。所以从最小的时候17岁在家里这样得意啊，这样的忘形，这样的备受宠爱，结果开始受到哥哥们的记恨，这就开始受苦。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你只要是神计划中、神旨意中的人，神一定要下手，这是神的爱。所以约瑟开始受苦，就在这一章圣经。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这一段就是看到雅各的私心偏爱和兄弟们的记恨如仇。私心偏爱，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我们知道不但是住在迦南地，迦南地的最美的地、最好的地就是希伯伦。在35章末了已经提到了，雅各带领全家已经来到了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27节，35章27节，住在最美的地。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以撒一代代所住的地。希伯伦高岗是最属名的地。希伯伦的意思就是沃土与盟友、盟约应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雅各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大大放松自己出现什么问题拿小儿子当偶像，约瑟是他的偶像，所以有私心有偏爱。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家庭没有和睦，没有真的平安，也没有真的快乐所以第一节就看出了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寄居就是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裹着直达帐篷，筑坛献祭，敬畏神的一个光景。但是雅各不是这样，下面就雅各的记略如下，就是他家庭的事情。首先讲的约瑟，约瑟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那个时候17岁还是个童子，实际就是少年人。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其他的儿子们是在一处跟他们这些个哥哥们常在一处这些哥哥们我们知道就是但、拿弗他利还有亚瑟、加德这些哥哥们常常在一起牧羊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约瑟很天真，但是他真正有善恶之感他知道哥哥们的不对。但是大概约瑟呢，一方面讨爸爸喜欢，看看哥哥们讲这哥哥们一些个做的不对，说的不对也不敢讲，只好背后去跟爸爸讲至于自己呢，大概一定不讲我们常常讲讲别人不好，绝对是看自己很好，也没有看到自己不好。其实约瑟从小天真烂漫也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后面你可以看出他穿这个彩衣得意忘形备受宠爱所以当然在爸爸面前很会讨爸爸喜欢，结果哥哥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报告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也爱他的种子。雅各别忘记你是以色列，你曾经被自己已经给你改了名字你不再是你一个抓世界的雅各，抓亲情的、抓爱情的、抓人情的抓世界、抓财产的，而是今天你已经被以色列了。但是他还是偏爱，有偏爱就是有私心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一个家庭摆不平，你爱这个过于爱那个你特别的爱约瑟，那么其他这么多10个哥哥结果就招出嫉妒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 年老子所生的，啊，又是他最爱的妻子啊拉结所生的，所以爱得不得了，所以给约瑟做了一个彩衣，啊，这彩衣好漂亮啊，那彩衣最特别的出众啊，这彩衣哥哥们都没有，只有他有，啊，所以约瑟这样的备受宠爱，啊，从小一定也是小骄傲骄纵之下，啊，所以呢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说话，说话也说，说这话没句好话，不和睦，挑刺，或者是记恨，总而言之，不和睦。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首先就是雅各，真的没有做到带领全家过今天的生活，过像亚伯拉罕这样的生活，忘记了你是是立约的子孙，雅各应该带头带领全家专心的爱主，这个家却是什么充满了这些私行偏爱，也有嫉妒恨人，都有了。底下这是第一段一到四节，一面给我们看到雅各的光景，也看到兄弟的光景，也看到约瑟从小这个蒙宠爱，你想想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成为神计划神旨意中的人，但是神在约瑟上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所以五节到十一节第二段就是看到约瑟蒙恩，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是蒙恩呢，是很特别的拣选，别的兄弟都没有做梦，为什么让他做梦？说明神在约瑟身上有计划，有计划有旨意，神要借着约瑟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有什么呀，在饥荒之年救了雅各全家，度过了艰难，度过了饥荒，而且借着约瑟以后被神兴起做了宰相，能够保守雅各全家，不但度过了这个饥荒，而且成了大族，那全家搬到了埃及，这一切都是神在约瑟身上有旨意有计划。但是这一段里我们看一下，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的恨他，你怎么那么特别 底下你看看做什么梦。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你说这哥哥们不生气，你怎么了不起啊，你小小的人是吧。他的哥哥们就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这是哥哥的话，就是不服气啊！你这小小小的人，你这样的说大话啊！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约瑟的梦是神的旨意，约瑟的梦是神的允许，约瑟的梦就等于是神的话啊！所以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就和他说话，越发的什么呀和他知道他的梦和他的话就是他对他们讲的话。约瑟这话一定很得意啊！蒙了恩，年轻轻还不懂得应该隐藏自己啊，高兴啊，太高兴了，你们都向我下拜，所以张扬啊显露，我想至少约瑟是这样，又张扬又显露啊。结果哥哥们因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的恨他啊，简直的你这个小小小的弟弟也好了不起啊，是不服气。后来他又做一个梦，做一个梦还不好，你们又做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所以蒙了一点恩典，我们开头也是这样，哎呀，是唯恐天下不知就跟哥哥们又讲了，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向我下拜，那你更了不起了，那爸爸妈妈都在向着下拜。约瑟讲这个梦，而且还告诉父亲和他的哥哥们，父亲就责备他雅各开头也不懂你说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和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我们知道这梦后来完全应验所以有的时候出于神的梦实在是到了说一定应验的，这是神对约瑟预先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到十一节为止这一段就是蒙恩不止隐藏，张扬显露，更遭讥恨，不是更遭恨吗？本来就不恨你的，你做了一个梦，你这会又来一个梦其实这两个梦终于应验是在十三年以后，十三年以后，这时候约瑟十七岁，约瑟做宰相是三十岁以后，三十岁十三年以后，所以可见的神的话 常常领导你，你不要以为哎呦马上你就能够得意洋洋一下就升高了就了不起了，要经过一个长的时期的苦练啊，长时间的造就对付啊。但是神的话毕竟是神的话，出于神的必定应验。我想我们看一下诗篇105篇，在105篇这个地方就特别讲的约瑟做这个梦，神的话就是神给他的梦，终于是吧，这个试炼他，而且终于应验，就是105篇。你再从16节，大家听我读吧，诗篇105篇16节，从16节开始到25节，其实整个的这一段，这些接下来都是讲约瑟的经历和以后关于整个的雅各讲的事情，我们就不多念了。从16节，他们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这以前打发人是谁？就是约瑟。约瑟先被卖受苦，原来是有神的目的。你说谁想到？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他被卖为奴，而且被卖到埃及，原来以后他就在埃及，神把他怎么升为高啊，神叫他坐在下，而且借着约瑟就救了他的全家，救了雅各的全家啊。人有脚镣伤他的脚，那就是39章啊，我们今天不提，就提到什么啊，他被铁链捆拘啊，为什么呀？冤狱啊，他并没有啊去调戏这一个婆提法的妻，却是被害啊，而且呢冤枉他啊，但是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这一试炼我不知道多少年受煎熬，前面就已经够苦的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又下坑啊，又被卖又为奴，就够苦的了，以后还要受煎熬，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耶和华的话我们看19节是什么，就是神给他那两个梦，就现在我们读的这两个梦，这两个梦是神的话，是神的旨意啊，你得到了你不是马上就经历，而且要一试炼，试炼都是长时间的，长时间时间，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对吧？这一下子就10几年啊，以后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中民，就借着纠正啊，也本来把他忘记了，以后想起来，发了做梦，无人能解，以后纠正想起自己的罪，就提醒，以后约瑟就这样的出了监牢，是吧？哎，派他治理中民，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管辖啊，掌管他一切所有的啊，使他是越捆绑他的承载，将智慧交到他的长老。以色列那就是后来了啊，这个因为迦南也有饥荒，一次两次他们去地粮，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为什么？神有目的的啊，借着饥荒啊，不但是叫他们度过了饥荒艰难，而且什么叫他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雅各全家，结果在这个埃及生养众多，以后强盛起来啊，强大成为一个大族，这就是神的目的啊。所以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时候到了，神借着苦难又逼以色列非出来不可啊，以色列不愿出来，神借着苦难法老的度光的辖制等等，以后出来。所以这一切的下面的经历我们就不多念了，就是给你们看到这一点，就神的话啊，给你以后，给了约瑟要试炼他。所以约瑟做了梦以后，你看看他一直过来他的经历，好受吗？真的不好受。那一次一次的经历，这必须得经历。我想我们也是这样。约瑟是10几年，我们有的人10几年或者20年，好要练呐，好要练啊，真正的神的话应验。而且神的话也必定应验，因为神在约瑟身上有神的旨意。这就是到第几节，到第11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到11节，就是哥哥们都记住他，父亲呢把这话放在心里。给我们看12节，12节到17节，这段是约瑟听命父亲吩咐他带着东西去怎么样？去探望哥哥们，他二话没有讲，他这么谦卑听命啊，很远的路程去看望他的哥哥们啊。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约瑟从小他是很谦卑啊，他听命，他别说我不去， 高宗来这么对我不好，尽管我说这么不好不和睦的话，我不去，他去，他不计心恶。这家庭纷争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会为仇的，也是没有。爸爸叫他去，他没说太难了，我这出门我都没有出过西伯伦谷，让他去他就去。你看这一段，以色列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你看见没有，我们要学习这一点。他从小就是父亲叫干嘛干嘛，他没有骄纵之下我就不去，他去，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等你送平安问安去了，情人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所以哥现在是住在西伯伦，出西伯伦谷就出来，然后呢去往世界去找哥哥。有人就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那小小的人嘛，从来大概没有怎么出来过，走迷了，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方去，他没有，我找不到拉倒，回去。我们有时候这样的也不赖我，我找不到嘛，我没办法就回去，他没有，他是一直要做到为止，听命了，父亲给一个任务，就让你去看看哥哥，问问安，他没有，你觉得很困难，他问人家，他就人家回答他，他说，我找我哥哥们了，求你告诉我，他很恳切，这是约瑟第一次出门，其实这第一次出门，从此长时间的就离别了，自己的亲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所以这也是预表基督从高天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到人间，接着就是受苦，耶稣更是这样，约瑟可以做基督的预表，结果呢？那人就说了，我们看十七节，他不是问吗，我哥哥在何处放羊啊，那人就说了，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这个多坦很远呢，我们知道根据历史他得多走20里路，就是离他找不到的那地方也再多走这么远，你这小小的年轻人，这么远的路要叫我们可能算了，他没有，他不辞辛苦，他不去心恶，他没有说记着哥哥的仇，他去，他去追赶着哥哥们，遇见他们就在多坦就遇见了，所以这段路据说有二十里路，所以到十七节为止，我想这一个约瑟很宝贵，他能够听命，谦卑听命，忠心所托，不辞劳苦，不计凶恶，去找哥哥们，结果找到了。正好哥哥就在那里放羊，这是约瑟的光景。你再看十八节以后，看看哥哥们怎么样光景。十八节到24节这一段，哥哥什么光景？远远的看见他以后，这些哥哥们就在上面了，同谋害地，以恶报善，是这样的光景。这不同谋吗？这几个哥哥，你看十八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着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上面了，同谋。害死他，你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死了才好，一个人恨到这地步就说你多么恨呢，所以记恨阴间之残忍实在是这样，彼此就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名字都不叫了，管他就起个外号，你爱做梦吗，你就做梦吧，其实耶稣的梦每一个梦都是有意义的，不是自己胡想出来的，想做王是神的旨意，不过他小小人可能也不懂，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你说兄弟们是不是残暴如恶兽，多残忍呢，骨肉啊，小弟弟呀，只是因为什么，这小弟弟太蒙恩了，就嫉妒，被爸爸宠爱，所以我们被宠爱的人一定要受很多对付，你从小被宠爱，这也宠爱你，那也宠爱你，你可要对付呢，把他吃了，其实是兄弟们活活要把弟弟吃了，是的，恶兽，我想这恶兽就是兄弟们，很残暴，像恶兽一样，我们呢都看他的梦应验不应验，你看恨的是什么，不是恨你这个月色，是恨神给的梦， 这背后就是魔鬼啊，魔鬼就是恨你的，你蒙的恩，你不是见过异象吗？你不是有个托付吗？你看魔鬼就不甘心，非要把你毁掉啊，让你这个梦不能够成就，那去看他那么将来怎么样啊。这些刘辩啊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时候，刘辩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辩是老大啊，弟弟没了头一个现在找他，他至少有这个责任啊，所以刘辩说绝对不可以，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啊，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留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坑里啊，但是也不是好待他啊，干脆给他扔到坑里啊，让他受苦，不可下手害他。刘辩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啊，把他归还他的父亲啊，但是也让他在坑里尝尝这滋味啊。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所以约瑟开始受苦。第一什么呀？就是彩衣被剥，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这个彩衣被剥说明什么？开始受苦。嗯，你别得意洋洋的还穿这个彩衣，现在被剥掉啊！你在哪里受宠爱，在哪里要受苦，要受苦。彩衣是代表他自己的荣耀啊！你看爸爸特爱我，啊、得意极了。那、啊、现在蒙羞，彩衣没了。外衣脱掉，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就这个彩衣，就因为这个彩衣，哥哥才恨着他，对不对？怎么爸爸不给我，怎么偏给你？那人很容易嫉妒，咱们就比较嘛，啊！所以这一个约瑟受苦，实在因为雅各的不公，雅各的不公带来的，所以这个家庭摆不平啊！啊，从父亲就没有好榜样，不公不义，私情偏爱，私情偏爱就有不公平，是吧？所以弄得哥哥恨死了。剥掉你的外衣啊，这个彩衣没了。第一，彩衣没了；第二，丢在坑里，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那也够受的，一定上不来。小小的人都还没有长大，他上不来，很痛苦。我们知道42章21节就提到，那个就是哥哥们第一次去埃及去涤粮，涤粮啊，这个约瑟把兄弟们关了3天，他们偷偷在家一看。那个时候他怎么？他爱着我们，我们不理他啊！我们心这么凶了，现在我们遭报了，是吧？42章21节，听我念啊！他们哥哥们在讲，他们彼此说21节，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说、啊、不闹饥荒啊，尝不出罪来啊！就是因为闹饥荒了，没办法了，去涤粮。他们受了苦了，约瑟对付他们啊，他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就是在第2个时候已经开始查罪了，心中受责备了，所以可见的约瑟在这下次坑以后一定是大喊大叫，救命啊，救命啊，苦死了，哥哥们啊，饶了我吧，一定求啊，哀求啊，但是没人理他，你说多惨的，他是你小弟弟啊，所以这些教训告诉我们要爱软弱的人，我们爱弱者，我们要爱弟弟，不然神在找你了，你的弟弟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爱他？他是你骨肉之亲，是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只爱自己，管你小不小呢？啊，你要做王，我才要做王呢，所以一个个都是这样光景，所以好惨呐、啊！这一段就是同谋害弟，以恶报善。开始下坑啊，这是约瑟开始受苦，才一被剥受苦下坑，这是约瑟受苦。我想约瑟在苦难中一定也会检查自己了，谁让我老给爸爸向哥哥、什么呀啊告状，告人家不高兴，自己也检讨自己吧，是苦难对人有益啊。底下再看25节，我们看啊，25节。应该到28节，这一段就是约瑟终于被卖，远离亲人，被卖异乡，远离亲人，被卖异乡。多少？被卖多少钱？20舍克的银子。20舍克是什么？是一个奴隶的价值，一个奴隶的价值。底下我们看啊，25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哎，你下坑，你苦你的，你叫你的，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又吃又喝，高高兴兴。结果后来举目看见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就是商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 他带下埃及去。犹大就出主意了啊，犹大对周平说，我们杀了我们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想犹大这个心还是至少是比哥哥们强一点，本来哥哥们大家想本来都要杀他们，现在想想不能杀他，你流了他的血藏了血有什么益处，将来有报应的，所以就想法干脆把他卖了，但是也是不是完全的善意，至少卖了不能把他杀了，结果这个犹大的主意就大概就同意了，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以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兄弟，就听从了他。所以新约旧约两个犹大但是不一样啊，新约的犹大是存心就是贪财，怎么毒狠，卖酒卖油把耶稣卖了。旧约的犹大是有点什么，还有点人心，是不是？那至少不要把他杀了，但是我们把他卖掉。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商量价钱，好了，把这个空里拉上来。拉上来不是给他平安了，乃是呢奖定了20个银子，把约瑟因此就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走，从此远离亲人，那真是格外的痛苦啊！他从来没离开过爸爸妈妈的，是不是？从此离开被带到埃及去了所以这就约瑟开始受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奴隶啊是30色克的银子，我说错了，30克的。现在把约瑟卖还不如一个奴隶的价钱，应该是这样说。主耶稣被卖30色克的银子，耶稣啊，真是啊，从高天来到人间呢，为我们成了什么？本来有神的形象，后来成为人的样子，成为奴隶，真是奴隶一样被卖，是吧？这时候呢，约瑟也是被卖到异乡，被卖到异乡远离了亲人。约瑟开始受苦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在约瑟有旨意有计划，所以必须要受苦，以后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到28节为止。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29节到末了，诡诈骗富残暴如恶兽，真的像恶兽一样。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约瑟把他卖了以后，怎么父亲交代呢？你看看又来个诡诈的办法自己也不去。我们看这里刘便回到坑里，这约瑟不在坑里，就撕了衣服，他吓坏了就回到兄弟。这对刘便来讲，你怎么没看住啊？你小弟弟是大哥哥，你没看住他，等回来约瑟已经被卖了他就说了，童子没有了，我们哪里去才好呢？结果他们就出了个主意，那怎么主意？不是诚实人要作恶害人呢，他绝不会诚实，是吗？结果就是什么？撒谎嘛，诡诈骗富这叫做罪上加罪。本来你害小弟弟你是罪够大的了，现在又来诡诈来骗，就是骗老雅各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彩衣非常漂亮，现在弄脏了染了个血，你说难看不难看所以这个彩衣也不能够救约瑟，这个彩衣之中你看看是不是？所以神一定要剥夺我们自以为荣耀的东西，自以为美好的东西就打发人呢，就送到父亲那里，打发人自己不敢去所以人呢作假作虚去告诉叫别人告诉也是告诉雅各，说我们捡了这个你认一认是你的儿子，但万一不是还要让雅各他自己认他就认得了，雅各当然认得了，这个彩衣是自己亲自给这个约瑟，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这是雅各这么想，因为他也没讲了，就是有血印，血印在上面，有血印一定是被狼吃了，是被什么吃掉了恶兽把他吃了，谁是恶兽？就你这几个儿子就是恶兽，要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真是雅各的心也被撕碎了。雅各最爱他们，雅各便撕了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的多人，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所以这里对雅各来讲是对付，你爱的结果成了你的痛苦，是吧？偶像结果就是让你这个心都被撕碎告诉我们不要拜偶像你太爱他了，你过分，你偏心，你私爱，你看结果怎么样？悲伤悲哀，真的以为他是死了呢儿女们安慰也没用 啊，这安慰只能安慰的外面，安慰不到心啊。他就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其实约瑟没有死，是吧？神的旨意哪里叫他死呢？是吧？雅各呢，长期要说对付这个痛苦啊，让你爱呀爱啊，所以哪里有人的爱，哪里一定有痛苦。得不到的亲情呢，得不到的人的爱，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底下就讲到约瑟了，等于两次被卖，米甸人带约瑟到了埃及，又把他卖，赚钱呢，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普提法。所以就是说，约瑟在这里开始受苦，被卖为奴。被卖的意思就你本人就成了一个成品，成了一个产品了。那被卖就是为奴，过去就是他们可以拿人来买卖，买卖的什么意思？就你是一个奴隶，奴隶一点主权都没有。奴隶只能是人家的一个产品，一个什么买卖的一个物件一样啊，那你就好好的，你就要受苦过为奴的生活，服侍人，还得忍受一切，是吧？所以一直到这一点为止，我们看看约瑟开始受苦，是吧？一个是诡诈骗富，残暴如什么如恶兽一样；一个就是说这些儿子们伤透父心，使得雅各没完没了的悲哀啊，这个。悲惨的哀哭啊！这个约瑟本人呢是两次被卖为奴，被卖为奴。主耶稣是被卖，是不是？你看约瑟被卖啊。那么这个被卖这个里面，我们就想约瑟所以受苦，究竟神在约瑟身上有什么旨意啊？约瑟这个是长子，是吧？这个主耶稣也不是从约瑟支派出来的，对不对？究竟约瑟神在这究竟有什么旨意？我想这个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十四章。受苦与我们有益，让我们学习主的律例。受苦是那使什么呀？使约瑟终于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也看出神在约瑟实在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什么旨意？这个在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三节到五节，先看这一段。三节到五节，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啊，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这一段讲什么？这一段应该是讲这个讲到这一个犹大支派得地的事情啊。但是这里又怎么讲它？什么意思呢？就解释啊，就是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唯独利未支派没有给他们分产业。那份产业呢？因为支派没有产业，那以色列不缺一个支派吗？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以色列缺一个支派，神就拣选约瑟给他两个支派，使他补缺了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一个什么一个缺口，补缺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等于补满了这个缺，因为缺是一个确实是少一个支派嘛啊，利未人所以能拣选不给他产业，是因为神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特别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家一切投生的在会幕里侍奉神，所以他们不得地啊。底下那怎么办呢？第四节，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这样以色列还是十二个支派，是不是？还是十二个支派啊？但给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利未人了，利未人不能得地，再给他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那就是四十八个利未城。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只是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照样行，把地分了。所以这一段就看出神在约瑟有旨意，这旨意什么？神拣选他，使他经过长期的苦难，他很厉害的试探，他因而能够靠神得胜。所以结果约瑟蒙恩。为什么给他两个支派呢？再看历代上第五章。在上的第五章第一节就讲了，流变本是长子，但是因为他犯罪啊，结果长子名分丢了，失去了，给了约瑟。我们看第一节啊，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是长子，约瑟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名分意思呢，两个双产业的两个产业。所以约瑟为什么他 他的两个儿子都并列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这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流变的那一个长子名分归给谁了？归给约瑟。约瑟本不是长子，今天做了长子，就做了得到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就是双份产业，加倍的产业。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约瑟他所以能得到，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约瑟长期在苦难中靠神得胜，大试炼中、大试探中能够得胜，忍耐到底，谦卑到底，卑微到底，神一直与他同在，所以他得到的就是恩典。所以约瑟对于约瑟来讲，神在这有旨意，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他补缺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什么缺份。第二件事就借着约瑟保护了这个在饥荒当中的雅各全家，不然的话都得饿死，是吧？你说天下有饥荒，迦南地也有饥荒，所以神把约瑟预先带到埃及，虽然是被卖为奴，有神的美好的计划和旨意，而且呢，也借着约瑟复兴了雅各全家，借着苦难逼他什么？逼雅各交出偶像，逼哥哥们认罪悔改，以后能够全家团圆，而且在苦难中、饥荒当中，能够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当时的鱼米之乡啊，就是埃及。埃及尼罗河是鱼米之乡最肥沃的地方，使雅各全家这一个小小的民族能够在埃及这430年之久能够什么样，能够壮大起来，生养众多，能够壮大成为大族，这一切都是应验了神的旨意，应验了神的话，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话，借着约瑟成全。所以这一切实在看见神有神的美意，但是约瑟要受苦。所以今天这个37章我们看约瑟在这章上面开始受苦，但不仅是这章，以后39章、40章一直下来，约瑟受了许多的苦难，这十几年的功夫神熬炼他，多么孤单，亲人都不在眼前，他经过了各方面的试炼，在情欲方面在这个工作当中、侍奉当中，你看做一个奴隶，以后被升作管家，这一步步都看见什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无论是他做奴隶的时候在波利番的家中以后呢还有他在监牢里面，都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不经过试炼，不被验中，哪里会当宰相？我们老讲他要多好啊，当了宰相大有权柄。是因为约瑟在苦难中他肯这样的听神的话，他肯谦卑他能够以善治恶，而且爱哥哥们，不是亲情的爱，抱着哭一顿，乃是好好的严厉的对待兄弟们，逼他们认罪，借着饥饿，借着约瑟的严厉，逼哥哥们能够什么呀，那个思念旧恶，那个悔改而且还考验他们，让他们真的哪一个人真的有一个爱弟弟心，有一个体会父亲的心肠。所以这都是约瑟约瑟并不是长子，但是约瑟在那一个期间可以说真是以长子的老大哥的姿态出现在哥哥们当中，带领哥哥们那个认罪以后，那个就回来见法老，全家那个团圆，在埃及那个享受神的丰盛，这一切都是看见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是何等奇妙。所以以后呢，我们就不多看了，就关于到这个创世纪49章雅各最后的祝福，和这个生命纪33章摩西的祝福里面，实在都特别对约瑟是特别好的祝福，这都不是偶然的你行不出神的道，你没有真心诚意，在苦难中你不肯接受对付，不肯接受照着的话，得不到这么好的结局。特别有一句话今天流行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纪应该说创世纪29章的26节和生命纪33章的16节一样的一句话，就是约瑟所以蒙恩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与弟兄迥别原来在雅各的祝福和摩西的祝福里，对约瑟都是同样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所以蒙恩得到加倍的祝福，实在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另一个心智。什么叫与弟兄迥别？大家说什么意思？就是另外一个心智，与众弟兄不一样，不是庸庸碌碌，但是实在是那个明白神的旨意能够什么有另一个心智来跟随着，在受苦当中也一直的能够向善而不向恶所以关于 生命记33章和创世纪19章，我们自己回去看就觉得约瑟的祝福太好了，天上地上的福那都给他了，因为他在苦难中顺服神，听神的话，肯在神苦难中谦卑顺服，忍耐到底，之中他蒙到了很大的恩典。好，这就是创世纪37章，我们结束。